看好这种慎终追远的思想，他做人处事就有分寸了。如果连祖先都不拜了，忘本了，我们所谓饮水思源，他忘本了，你看他做人处事都投机取巧。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行事作风，看他的这个家庭观念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可靠了。啊，他绝对有这种思想的，他不会对不起妻子，他不会在外面耍色淫，不会在外面搞外遇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婚姻之商常常都是外遇的问题，都是乱搞男女关系，结了婚还在外面吃打野外，你说怎么办？不忠，叫对妻子不忠，这叫做无信于妻子。感应篇后面有一句话叫无信于妻子，就是不但是太太，对孩子也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你对妈妈不忠嘛，你对我妈妈不忠嘛，你对我当然是开始不对劲了。做人家父亲的有父亲的啊模范，言教重于身教，你要教儿女，你自己教不出口。我就处理一个家庭，打吵啊吵闹啊，在派出所里面三组里面闹，结果刚好过去的穿着制服过去，他以为我是分局长，看我三千一啊，有一次分局来了，我说我不是，我是关老师，你们两家在干什么啊？对簿公堂，妨碍家庭，一定要告。哦，我们知道妨碍家庭是告诉乃论的罪。我就劝他们，我说这个大姐，你就大吵吵闹闹，你一定要告吗？你先生你看看那样子低头不语啊，哦，他那个太太就很生气，他为什么找那个比我年龄大的女人在一起？我实在很伤心，长得还比我丑。你看他讲这种话，实在是丢人，丢到外面去他都搞不清楚，他还在争面子。你看为了事情还争面子，我说这真是啊，不懂事啊。我说啊，你呀，先我看他都有带念珠啊。我说你信佛，可能不懂得什么叫佛，你先静静心吧。我告诉你念一念，静下心来，我就陪他念了一百声。哦，他看着警察陪他念，他很高兴，他就念了一下。一想想，一念了以后，佛力加持之后，头脑突然冷静了。我现在想想，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你他爸爸这样搞这个事情？不知道。如果你回去跟你孩子讲，你看他爸爸怎么做人，怎么管教你的儿女？他想想，哎，我没想到这一层啊。我说你冲动嘛，对不对？任性嘛，当然没想到这一层了。那送则终凶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把这个事情弄得那么大，是不是你很有面子？不想想，没有面子。亲戚朋友都知道的，不是好事啊！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对我家门啊，家风有这个实在有辱家风啊！一想想又有道理。我说干脆和解算了啊、哦！不要再吵，不要再吵了。他听听有道理。啊，送则终凶。一件事情你硬撑下去，说不定这件事情还会产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副作用出来了，恶性循环，越演越烈哦。到此收好，打见好就收，不要再追了。啊，听听有道理，啊，就这样就摆平了一件家庭的失和的事情，维系两个家庭。我说你这个人也是要注意了，这一个家庭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做呢？破人婚姻呢？当然他也破你的婚姻，你也破他的婚姻呢。破人婚姻的罪孽有多重你知道吗？各位可能不晓得，我们晓得姻缘是天定的，姻缘嘛，姻缘天定的，绝对不能够妨碍人家的家庭，那个罪好重好重。你看我们婚姻之伤，我都绝对不敢劝人家离婚，再怎么苦你要熬过去。你懂得羞耻，你看骂有两个口嘛，太太跟丈夫吵架一定是两个互不相让，甚至是一个忍耐不住，一个比较阿白一点，一个就忍耐不住就干起来了。虽然他比较忍耐性高一点，可是他都忍不住的，也不对的啊。大哥莫笑二哥哥，两个哥哥差不多嘛，你们的修养差不多才会吵起来，才会打起来。如果一个懂得忍辱波罗蜜有智慧，你用你的真诚心去感化他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很多家庭问题来自于夫妻方面都不明理，如果有一个明理，另外一个不明理也会受你感化。真的，做丈夫的有责任当太太的模范典型，让妻子能够对你有学习的榜样。因为夫者妻之天也，丈夫是妻子的一片天呢。古人在这样讲的呢，如果妻子对丈夫不恭敬，那等于得罪上天。我们中国人是这种看法，很深奥的哦。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。 举案齐眉啊，各位晓得这个成语吗？成语故事，举案，案就是饭碗呐，齐眉，你看这样，这是汉朝的一个故事。梁鸿是当时的高士，很有学问的，道德修养的人。孟光是一个女孩子，他们两个联姻。孟光家里面很有钱呢，他的出嫁的嫁妆是非常的隆盛的，金光珠光，金光闪闪的，珠光宝气的呢。因为他家有钱呢，他爸爸希望女儿能够过得好一点呢。结果嫁到梁鸿家，梁鸿七天不理他。哎，他想想，哎呦，看到丈夫那个样子都不给理他了，他自己想想，哎呦，不行，就把那个衣服、这针啊、法针、银簪啊全部拿下来，金珠宝都脱下来，衣服也换下来，换了一个粗布的衣服去做家事。哎，对梁鸿在讲，嗯，真不愧是我梁鸿的太太，他才认你是他太太呢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做当我家媳妇，嫁鸡随鸡啊，我是一介寒士啊，你怎么带那么多珠光宝气到我家来？对，穿的是这样子，怎么是这种不搭配、不搭嘎嘛，不相称嘛。所以他那个孟光很清楚，一下子把他转过来，他说是我一爹娘送给我的，我又不能不要。好，既然相公不喜欢，好，我就把他脱下来，对我父母也有个交代，哈，是相公不喜欢，啊。后来朝这个北方东三国时代哈，那个北方大乱打仗，这个他就逃到那个东吴来避难，啊，孟光呢，啊，那个梁鸿带着孟光逃到东吴来。依附在高伯通的门下当个聪明的工人，高伯通是做官的，东吴这个大官。结果呢，梁鸿每天去上工，都聪明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住在附近嘛，啊，这个太太呢就把饭呢、啊、菜都冻好了，拿着给先生吃，这样子的举案齐眉，目光不敢正视先生，对他恭敬。你看以前是这样恭敬的，妻子对丈夫这么恭敬，我们现在的哪一位太太对先生有这样恭敬法呢？太难太难，不敬其父的一大堆呀，啊，开始就臭骂一顿，老公他过来，哦，这都是家庭啊起风波的因素啊。所以女人懂得她如何做一个好太太，她的角色扮演就会成功。你明理的话就不一样了，你自然你不会制造冲突点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懂得相夫之道了，好了，你更懂得孝教子之道了，这都相辅相成的了。啊，丈夫呢看到太太如果没有读过书，他不明理，你要教他，让他知书达理，懂得孝顺公婆，不会产生婆媳冲突。100对夫妇有95对产生婆媳分，跟婆媳有关系不是很好的了，这是统计资料，专家统计的。可见你看多少做人家妻太太的不懂得是孝顺公婆，不懂失礼于舅姑，就是感应天讲的失礼于舅姑啊。礼上有的亏损，有的亏欠的，这都是不孝哦。做人家媳妇的这是不孝，不孝是罪通天的呢。各位晓得，啊，中国这个强调这个道理很深的呢。你看有的女儿，所以教女儿比教男生甚至还更重要的，因为女儿将来要嫁给人家做媳妇啊。当人家的太太啊，当人家的新妇啊，他要生儿育女呢，太重要了。甚至说真正讲话，天下的治兴亡啊，治乱啊，太平还是乱世啊，跟太太有很密切的因果关系哦。如果每一个太太懂得相夫教子，每一个家庭都很幸福，天下会乱吗？国家会不好吗？社会会一塌糊涂吗？犯罪率会增高吗？没有这一块的打击啊，国际块的打击啊。为什么现在黑道那么多啊？为什么现在犯罪人口那么多，青少年那么严重？问题就是做妈妈的不懂得教，不懂得生，不懂得教，做爸爸的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当爸爸，莫名其妙啊。问题就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警察再怎么样压打击犯罪，再怎么样预防，哈，太难喽，根烂掉了嘛，大树生虫啦，虫从根部冒出来，爬得满树叶都是，警察去抓那个虫啊，抓不胜抓，累死警察啊，真的要养国家要养多少警察，编了多少预算，哎，所以说君子务本啊。 每一个人对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？每一个人都要从修身做起啊，要尽责任啊，要有责任观念啊。所以啊，常常讲啊，妻子是家庭盛衰的观念，妻子是社会安危的观念，妻子是天下太平的关键，这是真话。你看看以前丞相为什么现在孩子会变得那么骄纵，跟太太教孩子的方法有关系。你看宋朝的这个大师有两个国学大师啊，叫程颐、程景嘛，二程夫子嘛，哈。他的妈妈，他的爸爸叫丞相，他丞相夫人姓侯，叫侯氏。他很懂得教孩子哦，丞相有时候会发脾气哦，他先生会发脾气哦，会骂孩子哦。哎，他这时候就会很注意喽，就会盯着先生喽。先生希望安慰先生不要发大脾气，伤身体啊。哦，有时候打得过重的会打伤孩子啊。他会在旁边缓夹一下子，但是他没有说孩子没有错，他不敢这样讲哦。他也没有，他就给他先生的那个啊，叫他缓脾气。他懂得这样子，相夫啊，让丈夫的责罚不要太过严厉，你儿女也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打伤孩子也不一定啊。好了。所以他教孩子怎么教，他说啊，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哦，做人家太太的绝对不要溺爱孩子，掩饰儿女的过失，不让先生知道，这是不对的。天下很多孩子就要溺爱的，因为夫妻教孩子的方法，夫妻教孩子的这个教导的方式啊，产生冲突。有没有听过，爸爸有爸爸的一套，妈妈有妈妈的一套，两套不能够沟通，儿女走中间路线，矛盾路线，好家伙，这完了，这就失教了，这儿女就失教了，很重要啊。所以丞相夫人呢、啊，她能够教出两个好孩子，最后对国家社会都很大的文化贡献，还得以配享孔庙呢。死了之后啊，那个他两个儿子死了之后，还可以到列到孔庙当贤人呢，不是圣人也是贤人吧？所以母教很重要的，母仪天下。以前国王的皇后嘛，都希望他那个母仪天下嘛，很重要的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做人家太太的要有三太之德啊，才叫太太。三太之德各位听过没有？就周朝的那两三个女圣人嘛，太姜、太任、太姒嘛，懂得相夫教子啊，造成周朝800年的历史啊，生了多少大圣人出来啊。另外很多人想要生好孩子用胎教，他也懂得胎教，可胎教的方法有问题，他不懂得真正的胎教是什么，他不懂。他听音乐，音乐是不错的，可以陶冶性情，没有错，但是他毕竟是比较肤浅的，对心性上的提升升华不见得很高。一定要读诵经典，要正心诚意。所谓周朝周文王妈妈胎教，他目不视不正之色，眼睛不好的颜色他不看，耳不听淫乱之声，耳朵不好的声音不能听，靡靡之音都不听的，口不出非礼之言，不该讲的话都不要讲。现在才得了，一怀孕看小说、看报纸、看电影，通通在污染。母子连心一点通，儿子肚子在里面就开始学坏了，就开始起烦恼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一个念头一起来不得了啊，它影响很大的耶。你看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牵一发而动千斤，你拔一根头发全身会痛了。我们的念头跟虚空宇宙的关系，就是跟我们头发汗毛跟我们的身体的关系一样的。你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整个虚空宇宙都会不舒服呀。你起一个光明的念头，整个虚空宇宙都很祥和，都会很祥和的。这就是万法唯心的道理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道理啊，很深很深的了。所以为什么从心下手最重要？你要胎教一定要重视你的诚意真心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孩子从在妈妈肚子里面秉先天的正气出来以后，就真的不一样。你看现在的孩子像什么话，从小3岁5岁就讲脏话，就乱七八糟。我今天碰到一个很重视家庭教育的医生，他在帮人家做这医生的时候，他说病人带着他孩子来，他真怕，他说我的孩子一跟他在一起就污染了，就哎呀就 pollution 了，就污染了，被染污了。为什么会讲脏话、啊、孩子跟孩子一定喜欢在一起玩嘛，这一玩就完了， 又不能不给他玩，一玩就怕他学坏，我都没有教他脏话，结果他跟我讲脏话。所以学校是个大染缸，幼教的工作自己要下功夫，你不能靠幼稚园老师教，幼稚园老师根本没生过孩子，有的也不懂得怎么教孩子，他用那个幼稚园那一套来教育，可靠吗？不可靠的。他对伦常道德的这种思想的建立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谓思想教育很重要的。少成若听信啊，从小的观念灌输啊，造成他长大就是这样子，他就会永远是这个样子，不容易变的，因为先天性的观念灌输进去，就等于是入了模子了，你要让他变，他不容易变的。他外面怎么的染污，他还有个中心思想在里面，他有抗压能力。现在的孩子没有抗压能力，从小这个也学那个也碰，糟糕了，完蛋了，所以很不好教。老师在学校一个结论，现在的孩子真难教啊。但是无可奈何啊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现在孩子的问题很多啊，教育问题很多啊，家庭问题就更多了嘛。家里面没有家教，幼教没教好，在学校又私教，你看还有希望吗？下一类的下一代下一个世纪21世纪会光明吗？我看很难啊，没有大灾难来就不错了。所以说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幸福家庭建立的基石在哪里，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，因果观念，道德观念。你不从这里下手，人不过是变成一个吃饭的机器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娶妻生子买房子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跟着物质在追逐物质的嘛，追到最后被物质湮灭，你说怎么办？那我们教孩子怎么办？怎么教？教孩子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训示嘛，叫家训。我问各位，结婚了，你们都结婚了，你们有没有家训呢？哎呦，你不讲还不忘掉了，真的家训很重要啊，家教啊。你看，孔子家儿不是骂，孔子的家庭的孩子他不懂什么叫骂，因为他绝对不跟他吵架，对不对？曾子家儿不是斗。曾子是贤人嘛，也是圣人嘛，对不对？他的孩子绝对不跟他斗打架。所以以前人讲啊，养孩子养子弟就如同养芝兰一样。我看有人喜欢养兰花嘛，你好仔细哦，好仔好照顾他哦。这养子弟就是如同养芝兰一样，既要积学以养以培养子弟，又要积善以滋润子弟啊，又要培养啊，用学问智慧来培养，又要积善积德啊，用滋润他。所以为儿女培福报很重要的，儿女没有福报会给你出意外，非常严重的意外，容易产生了凶煞，容易产生了血光之灾啊，容易产生意外事件啊，因为他没有福报嘛，他命轻嘛，你不懂得积德积善，来的儿女就是这样子，走在马路上就被车撞死，一撞就死掉了，还有的一撞成植物人，够你养的，够你去伤心的。所以你如何有这个家里面有病人的家庭，说实在的很难达到幸福圆满吧，责任太重了，久病无孝子还，甚至你说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做人家父母的，做人家长辈的，也不要给儿女带来太重的负担。你若是不好的照顾你的身体，哈，你这个家庭也不太幸福，你会病倒的，生老病死嘛，好像是必然的现象啊，有的病得轻，有的病得重啊，小病是男人有嘛，难免的生理病啊，感冒伤风啊，是难免的。如果小病不医成大病，如果你不懂得调摄你的身心健康，将来不是中风就是癌症就是 cancer， 哦，一大堆啊，重病缠身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大便小便在床上，你看你儿女会怕会怎么样，你就知道了，负担很重啊，请费用也负担很重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，身心健康很重要，病从口入，所以家庭的饮食要注意了。家庭里面，你会做主妇的就懂得饮食健康，他会做菜，他懂得食谱，他懂得营养成分， 所以做太太要很多要学啊。你要控制一个先生，最好控制他的胃，有没有听过？要你今天天天回家吃饭呢、啊，不要今天不回家、啊，明天又不回来了，那问题严重了、啊。所以做主妇的要懂得调理饮食，让全家吃的健康幸福，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我们也了解，如果这个先生啊，在外面啊乱七八糟，那真的是非常严重。做太太的往往是屠夫妇，没有办法可以治这个先生。这时候你用吵架了，又上吊的，有没有办法？没用。这时候状况已经冰冻三尺了，非一日之寒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不要吵，也不要闹，也不要叫离婚。你要懂得忏悔业障，你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，这个效果很大、啊。很多人都不懂哦、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啊，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反而就这样离婚了，一下子离婚了，对儿女很痛苦的，他马上变成单亲家庭了。人难免会犯错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？尤其是现在花花世界，男人在外面很容易受到诱惑，你平时不小以大义，不给他知道利害，他会迷惑颠倒，甚至知道了还明知故犯，很多这种人现在。所以做妻子的怎么办？说是我们做女人的，说是蛮辛苦的，好像男人可以犯错，女人不能犯错，会有这种好像先天性的这个好像缺陷好像啊。其实男人也不能犯错，只是男人犯错的机会比较多，这是真的，事实的真相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要想办法让他回头，这是你的业障，也是你的责任。你没有相夫嘛，你不懂得相夫的方法，所以你先生受不了，跟着感觉走，产生意外事件。这一点我们作为那妻子的这时候怎么办啊、哦？一定要冷静，要自己头脑清醒，要懂得羞耻，要懂得回向给他，让他早日回头，再把家里面做得好好的，把儿子教得好好的。人都有良心的，他看你这个样子，他对不起你，你还这么样子对他，他会回头的。如果你还懂得羞耻，那更好，那力量更强，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来了。那现在儿女为什么那么多不孝父母呢？就是开始没有做好这个事情啊。你看，我看碰到很多安养院的要跟我诉苦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安养院收费的，结果他来了，送来了两个月付钱，有的不付了，不管父母儿女，丢下去给你安养院去养，养老院去养了，他们又不能把他赶出去了。你看看现在很多有的不合格的安养院还发生大火，老人死在安养院了，多可怜呐、啊！这是为什么？有果必有因，就是他当时不懂得教儿女孝顺，他没有积德，没有行善，晚年就没有福报可享，没有福报可享，这是很可悲的现象。就老人院安养院啊，好像现在社会的常有，为什么？儿女不孝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看起来好像是可以省去很多儿女的麻烦，没有错，但是老人家的心情是不好的。老人院，这你看，这个老人死的，那个老人又死的，没多久就再见了，那等于是他们坐吃等死哎。那老人应该跟年轻人在一起，跟儿孙在一起，含饴弄孙嘛。他跟小孩子在一起，他觉得很有希望哎，他很快乐哎，含饴弄孙之乐是人生很大的快乐之一哎。他有亲情的安慰嘛，他反而不容易老，你信不信？还健康得很，忧能使人老嘛，忧愁会使人生病的，健康会恶化的。所以健康长寿的基础在于心态的健康，在于亲情的安慰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医生讲生理疾病啊，心理治疗很重要啊？哎，亲情就是心理最好的治疗、啊、现象、啊。所以说这方面呢、啊，大家要了解。